到这个啊，罗马书第十五章。在新约的143页，我们从16节读到第21节。罗马书第15章16节到21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每次的聚集真的是啊，来更多的来认识你，真的是更多的来遇见你，真的是更多的来啊得着你，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更深的来爱慕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哈，叫做神工人的原则，就是我们从保罗的这一生里边，我们来看神在他生命里边的一些很重要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保罗的呼召哈。我们先讲一下保罗的历史和他的呼召。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记载了当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教会得以建立，福音大大的兴旺，个人在当时卖了田产和家业，他们凡物供用，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在每日饭食的供应上忽略了说希腊话的以色列人的寡妇，因此使徒们决定选出7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执事来特别的负责管理饭食。而7个执事中间有一位名叫斯提凡，这个人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圣经上记载斯提凡满有神的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他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有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和斯提凡辩论，辩论不过斯提凡，因此就设下假的见证，说斯提凡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因此就把斯提凡抓起来，在公会中审判斯提凡。斯蒂凡在公会中的话定了当时不信的以色列人的罪，这些人就极其的恼怒。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54节到60节记载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向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你会发现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哈，第一次的提到了扫罗这个人，两次的提到了扫罗。那么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也就是说到了使徒行传的第7章， 圣经第一次的提到了使徒保罗，他当时名叫扫罗，是斯蒂凡被害的时候他在场，他是当时反对教会反对主耶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犹太教的战将之一。第二次提到保罗的时候是讲到斯蒂凡殉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大的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里是第二次在圣经里面提到了保罗，说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也就是基督徒的家里面，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圣经第三次提到保罗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说他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并且去见当时的大祭司求文书，可以把当时在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全部都抓起来。当保罗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扫罗就进到大马士革，三日三夜没有吃也没有喝，也没有办法看见。主打发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的去找保罗，为他祷告。亚拿尼亚不敢去，说这个扫罗到处抓基督徒杀基督徒。主耶稣在异象里面对亚拿尼亚说，这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里是第一次讲到了神对保罗的呼召，说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上帝的名。然后保罗自己也说，当他信主了以后，他就开始在犹太的各会堂传福音，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在各会堂里做见证，犹太人不接受又想要杀他。保罗说，我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主对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里又再一次的讲到了神对保罗的呼召，不仅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主还说要打发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去宣扬主的名。保罗在神的第二次呼召以后就去到了他的出生地大树，在那里待了大约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后来巴拿巴在安提阿侍奉大有果效，他就去到大树去把这个扫罗，也就是保罗从那里带出来，一起到安提阿侍奉。后来扫罗就改名叫保罗。当他们一起在安提阿侍奉的时候，有一天几个领袖在一起侍奉，在那里进食的时候，圣灵忽然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里讲到了神对保罗的第三次的呼召，第一次讲到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第二次呼召讲到了神要保罗到外邦人中间去宣扬主。第三次神对保罗呼召是圣灵说，是时候了，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的工。所以从这些历史中间，我们看到了传道人或者是神工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第一个原则就是神使用一个人需要有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学者在讲到了保罗信主的时候，保罗已经三十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用一个器皿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 所以神工人的第一个原则，我们看到就是神要用一个人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我们从保罗的一生中间，我们了解到他信主之前，神就让他生在一个充满了希腊文化的外邦城市大树的一个非常近前的犹太人的家庭里边。所以他是生在大树，大树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外邦城市，所以从小保罗就讲希腊文，他的希腊文是非常非常的流利，他阅读许多的希腊的哲学的著作，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希腊文化的了解，并且保罗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希腊是一个希腊文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保罗信主之前，在他生命里边的预备，就是先在语言上已经预备了保罗。所以第一个希腊文化的特征就是，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都是通用希腊文化的，所以保罗已经在语言上神已经预备他了。那么希腊文化在当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希腊文化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种文化。希腊的语言可能是哈，有人讲可能是世界上最准确的一种语言。那么希腊的艺术、希腊的建筑都是非常的准确的。因此我们发现保罗的用词、保罗的一些神学观念、保罗的神学思想是非常的准确的，非常的严谨的。这个是神在保罗信主之前把他特别的放在一个希腊文化的里边来接受这些的预备。所以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神的一个仆人。保罗的神学的用词、保罗的神学的观念、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非常的严谨的。我就觉得哈，这个好像不像咱们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哈，你会发现中国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准确的，很多东西哈，中国人讲到只能意会，是不能言传的。你看，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别的一种东西。比如说中国人做菜哈，这个加什么调料其实都是要感觉一下的，对不对？这个外国人每一个菜的都是有菜谱的，每一个调料他放多少克他都标得很准确，所以你照着那个菜单做出来哈，虽然不好吃但是很准确，谁都可以做。但是你看中国人做菜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厨师啊，把那个料一弄了以后，手抖一抖，那感觉就对了，那放下去一定好吃。但是呢，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只能意会的，不能言传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你会发现和这个希腊的这些西欧的文化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我相信神在这里已经开始预备保罗的生命，让他可以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准确的一个生命在里边。你看哈，希腊文化或者是西欧文化也是一个法律非常严明的，每一条的规定都是非常详细的。而中国人的每一条法律都是看人、看事、看情况，是可以通融的。当我学音乐的时候，我就发现哈，西方的记谱法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部的交响乐，每一个乐器、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休止符、每一个表情记号都清清楚楚的写在那上面。所以一部交响乐就是一大厚本。那么中国人的音乐是完全没有记谱法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师傅在前面拉，徒弟在后边听，然后最后就口传心授。那加一点东西是完全你不知道的。所以你会发现希腊的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非常准确的一种文化。一个哲学的名词、一个概念，它的 definition 是非常准确和详细的。所以这个文化影响了保罗的神学的思想、神学的概念，他的神学思想观念都非常的准确。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是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准确。 那么希腊文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希腊文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文化。希腊的文化不仅是艺术、哲学、文学、戏剧、诗歌、悲剧、喜剧，还有建筑、娱乐、比赛，希腊人还非常的重视体育和健美。所以你会发现现代的奥林匹克就是从希腊出来的。那么最伟大的一个希腊的英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所以哈，你会发现在保罗这个人的个性和他的侍奉里边，保罗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不仅他的神学思想，他的内容的丰富，可以说保罗的书信真是包罗万象。当我们学神学的时候，发现保罗在神论、基督论、末世论、人论、罪论、天使论、教会论、圣灵论，所有的这些保罗都非常的丰富。同时你会发现保罗的侍奉也是非常全面的，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13卷新约的圣经，他开拓了许多的教会，讲了许多的道，不仅是布道，而且是培灵，而且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所以保罗的侍奉基本上是什么都有的，并且他在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经历上也是非常全面的。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哈，保罗不仅是这方全面，保罗连受苦也很全面。你看有一次保罗说到他受苦哈，他说，保罗说，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然后他就数他受苦，他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中，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你可以发现保罗连受苦都很全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器皿，在他信主之前，神特别把他放在一个希腊文化里边来塑造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神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远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已经早早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那里在预备。所以我们的出生，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所受到的文化的影响，对我们将来神怎么样来使用我们，它都是有联系的。同时你会发现保罗不仅是生在一个希腊文化的城市里边，保罗是生在一个充满希腊的文化城市，但是他是在那里生在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的家庭里边，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保罗说他说我第8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发现神对保罗在他的原生家庭的预备上，保罗有一个非常敬虔的信仰，他知道，他从小就知道他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因而他虽然生在一个希腊的文化的城市，但是他却没有沾染希腊文化的各种偶像、各种神话、各种罪恶。并且他的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大约13岁的时候，就送他去了耶路撒冷，在当时最著名的犹太律法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在那里受教，预备了保罗敬虔的生活。他对神的话语的熟悉都在那里预备，同时也在耶路撒冷这个加玛列门下受教，让他深深的认识了犹太教里边所有一切的内容、一切的内涵。所以当保罗信主以后，当神启示他、更新他以后，他能够明白非常准确的、非常严谨的、非常有逻辑的明白新旧约之间的关系，他 能够非常清楚的讲到，不仅是在理论，在知识，在启示，也在经验里面讲到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不同。他自己经历了在其严谨的那个律法的下的生活，和在基督恩典里边生活那个完全的不同的关系。他也经历到了外在的行为的约束和内在生命的一个人的更新和改变，在基督内住的一个新的新造的人的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先给以色列人立一个旧约，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保罗信主之前已经在他的生命的深处一直在预备，一直在装备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哈，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你在地上的每一天，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的学校，你的学业，你甚至你所学的专业，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在你生命里面一直在预备的。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一生不仅是我们在地上的服侍，我们的这一生弟兄姐妹是为了永恒在预备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经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背景，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在天上那个永恒的东西在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地上怎么在预备我们。所以保罗哈，在以弗所说他讲到婚姻的时候非常非常奥秘的，他讲到婚姻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就讲到实际上他是在讲，就是一个人甚至结婚都是神为了让你明白那个基督和教会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和那个奥秘，也是为了在永恒里边你能够明白基督和他的心腹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天上和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预备这个东西，甚至当我们生了孩子，你才会了解到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那个对他孩子的那样的一种心态你才能够明白，也是为了永恒在预备。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话哈，很多很多这个爱孩子的哈，你就会发现，哎呀，每天我每一天不知道亲我儿子亲多少次，你知道这种爱好，你明白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天父和他的孩子的那种爱，真的是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在为永恒在预备，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神怎么样预备保罗，在他30岁信主之前怎么样预备他，你都明白神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在我们的出生，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神怎么在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向他。神怎么又继续在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服侍他。神又继续在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很多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的预备，你在那个时候似乎才能够明白，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第一个神工人的原则，就是我们了解到神使用一个人或者得着一个人，是用很长的年日在他的生命里边，甚至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边，在造就他，在预备他。你会发现即使保罗信了主以后，神把保罗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亲自的造就他有大约2年到3年的时间，然后又把他拆回到他的出生地大树，保罗在那里待了大约5年到8年的时间，然后神借着巴拿巴把保罗从大树带出来，在安提亚的教会里边服侍了1年，然后圣灵说时候到了，让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神3次的呼召保罗，然后只等到时候满足了以后，圣灵说时候到了，让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当圣灵讲了那句话以后，保罗开始他侍奉里边的最高峰、最完美、最精华的时代。 所有他的书信都是当他展开了这个旅行步道了以后，真正神呼召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的书信开始写出来，开始展现了上帝预备保罗这一生。到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是四十多岁，你会发现保罗进入到上帝对他的呼召和命定里边，开始他侍奉里边极有果效的年代。所以哈，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各个角落在预备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看似毫不相关的地方，神都在那里预备我们生命里边的各个方面。我就想到中国的传道人哈，有三个最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如果你读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你从神预备的角度你来读，你会发现神在王明道先生出来真正的使用他之前，神在他生命里边已经做了许多许多的工作。神特别让王明道先生哈，你读他的传记，他的父亲很早年他还没有出生就过世了。他的母亲呢就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杂院，他母亲把整个大杂院都租下来了。然后呢又做二房东，把这个剩下的房子呢全部转租出去了。这个王明道先生就说，他说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面，他说北京的三教九流的所有的人物全在那个大杂院住过。他说他就在那个大杂院里面第一次的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罪恶。他说那个大杂院里面的这个北京的那些三到九流，哎呦，他说那个言语行为各种各样的，哎呀，他说那当他信主了以后他才明白。所以你看王明道先生的侍奉啊，特别的攻击中国人的罪，到哪都讲罪。人家讲王明道哈，说是王明道叫小钢炮，到哪都轰，你知道，咚，把罪人们给轰得乱七八糟的。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神就预备他。神对王明道的第二个这个预备哈，就是神让他信主了以后，用整整3年的时间呼召王明道先生。这个王明道信主了以后哈，他就读了一本书。叫林肯传，哎呀，他读完了以后哈，王明道就说：“我立志要做中国的林肯，我要改变这个国家。”哇！然后呢，神的呼召就临到他了。哎呀，他痛苦啊！他说：“主啊，不行，我要做中国的林肯，我不能做传道人，因为当时的传道人都是非常穷困的。”所以整整的3年，王明道先生与神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挣扎。最后3年以后，在一场大病里边，他几乎要死去的时候，王明道终于被破碎了。他说：“主啊，我愿意。”终于答应了。你可以看到，王明道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硬的。如果说中国的传道人里边，我看他是最硬的，他是一个硬骨头，你知道。但是上帝用3年的时间，终于折断了他的脊梁骨，折断了他的执着。所以王明道先生在神的面前软弱下来，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能够明白神是以永恒来看一个价值的，神不是要在这一生里边让你在这个世界里边仅仅来改良他们，神是要从永恒里边让你做永恒的工作，要在永恒里边建造上帝的国度。这是王明道先生一个价值观很深的改变。而王明道生命里边，他有一种非常的一种自我的雄心，他想要做英雄，但是神让他做一个最卑微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和扫罗，因为保罗信主之前叫扫罗，对不对？那么扫罗在据说哈，在原文的意思哈，扫罗是英雄的意思。那么便雅悯支派哈，唯一的一个国王就是叫扫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是便雅悯支派，他父亲给他起名叫扫罗，显然是在那个生命里边是有一个雄心在里边的。但是信主以后，慢慢慢慢的， 扫罗给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保罗，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就是小或者少的意思，所以我的英文名字也叫保罗呢。这个是在神学院的时候哈，这个有一个老师说你们给自己起个名字吧，哎，那是我最佩服保罗，所以我就起了一个保罗。所以你看到哈，神怎么样来预备王明道先生？后来呢，王明道先生答应神的呼召了，神还是不用他。然后呢，他的母亲哈就对他非常不满，他的母亲觉得王明道是非常有才华的，现在闷在家里边，然后呢，每一天都对他冷嘲热讽。王明道先生答应神的呼召以后，神不仅不用他，妈妈每天还冷嘲热讽他。哎呀，他简直觉得是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后来有一天，他终于跟神说，他说他妈妈每一天让他在家里面做家事，王明道先生答应神的呼召，每天在家里扫地，你知道。直到有一天哈，王明道先生跟主说，说主啊，我答应你的呼召，我就是一辈子在家里面扫地我都愿意。当他做完这个祷告了以后，神就开始使用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看他的生命里面神怎么样来这个使用他，预备他在他生命里面。那么宋尚杰博士也是同样的，你可以看读他的传记，你会发现神在他一生里面怎么样慢慢的来造就他，来预备他。宋尚杰博士曾经在精神病院里面住了193天，他说在那里神天天在那里造就他，他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40遍，许多神给他的启示和奥秘都是在那里神造就他出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了解哈，弟兄姐妹，神使用一个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这与今天世界的一种快餐的文化是不一样的。神好像就像一个最有智慧、最有耐心、最有经验的一个老师，一步一步的在建造、塑造、雕塑一个器皿，把一些的环境都调动起来，来预备起来，来造就这个器皿。但是我们人每一天都很心急，好像一步就要登天，今天信主，明天就要开始使徒的服事。但是神要让在我们的心智里边，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知识里边，在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个性里边、恩赐里边，承受力中，在对主的委身、忠心，我们生命里面的爱、饶恕、属灵的辨别力、属灵的敏感度、属灵的透视力等所有的方面，神在那里不断的在建造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建造的工作是非常漫长的，我们要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每一个时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神在那里预备的工作。所以这是神工作的第一个原则哈，他要用时间和一切的资源来塑造我们，包括我们生命里边的各个角落。那么神工作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明白神对你这个人的呼召，这一生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了啊，神对保罗3次的呼召，所以保罗在他的每一封的书信里边都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这是他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在基督徒里边我们不够重视，或者说我们应该更加的来重视。呼召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的，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有人是做医生，有人是做钢琴老师，有人是做这个，有人是做那个，有人是做牧师，就是他对我们一生的呼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他对我们这一生的呼召是怎么样的。这个呼召包括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在哪里服侍，怎么服侍，服侍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从保罗的一生里面来看哈，我们看保罗的服侍，你会发现他在第一个呼召里边，他明白了神要呼召他，他是神拣选的器皿。所以保罗在犹太的各会堂里边讲道，每到一处你会发现犹太人就想要杀他， 所以保罗第一阶段的服事是非常不顺利的。后来他在圣殿中祷告的时候，主在异象中告诉他，这是第二次的呼召，主跟他说，主要远远的差他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所以他就明白了，神呼召他是去服侍外邦人。这是保罗的，至于保罗的整个的文化的背景、出生，还有他的身份，神对他一生的预备，他受的教育都是非常适合的。对保罗第三次呼召，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时候神说时候到了，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了外邦的旅行的步道。保罗一生后，圣经学者认为他一共有四次的旅行步道，一次比一次的旅行的步道的范围大，一次比一次的影响力大，神大大的与他同在。他的服事哈，当他开始旅行步道，他的服事开始进入了神给他的那个命定的那个范围，神给他的合场，神给他的时间和神给他的模式。所以当他进入到了这个服事的，你会发现所有保罗的服事虽然有很多的反对，你会发现保罗是无往不利，战无不胜，一切一切都结出非常丰硕的果实来。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只是我们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都呼召我们的一生来做服侍他，只是我们服侍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终于明白神要怎么样来使用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服侍一次一次比一次的范围大，一次比一次的影响力大，神开始大大的与他同在，他服侍开始进入到神给他命定的那个范围，神给他的合场，神给他的时间，神给他的模式，一切都结出丰富的果实来。所以哈，我们要了解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在哪里，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哈在这个买过一个房子哈，那时候在 Chino。那当我们买的时候是第一批，后边的159个房子，大约呢有100多个房子都还没有盖好。所以呢，我常常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那个没盖的那个地方呢，我去看他们怎么盖房子。我就发现这个盖房子的工地哈，就有一个工头。这个工头呢，他是这个工作呢是在一个 trailer 里面，他是不太亲自参与这个工作。他这个 trailer 里边哈，我看他常常做的工作就是打电话。你会发现哈，这个工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总公司买下了这块地，然后呢请人画了图纸要在这里盖房子，然后这个工头就去了。然后呢第一批人来的就开始挖那个地基，把这个所有房子那个地基呢全部都弄好了，挖好，然后呢测好，所有的管子都铺好，等他全部木头都弄好以后呢，这个水泥车就来了。哎呀，把水泥弄好了，水泥车一弄好了以后呢，这个水泥工人就把那个地基呢给他弄得非常非常的平。完了以后呢，这批工人就不见了，然后呢总公司呢就派了很多的车，开始好多的木条就运来了，第二批的工人就是把这个木条啪啪啪啪啪全部都立起来，那个木架子全部弄好了。然后这批人呢完了以后呢，第三批的工人又来了，然后就把那个房子外边全部铺上那个防水的纸，那个防水纸的外边呢又钉上那个钢的那个铁丝网，然后这个所有的一切弄好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所有的瓦全部都运到房顶上去了。所有的这些弄好了，然后又一种水泥车来了，就往那个墙上喷水泥，然后新的一种工人就把那个墙抹成平的了，然后抹完了以后呢，这个墙呢又铺另外的一种东西，就上了色彩。然后这些工人都不见了，然后装瓦的工人就来了，然后内部修的工人就来了。你会发现哈，这个跟我们的呼召是非常非常非常像的。为什么呼召是那么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神的工人，你会发现，如果你所做的是神呼召你的工作，你到了时候什么样的工人就会出现，到了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材料就会出现，到了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建造就会出现，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那里啊，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好的。我就想到哈，如果我们不是行走在神的呼召里边，是我自己要跑到这个七楼去盖一个房子，哎呀，我在那里自己买了一块地，然后呢跟总公司打电话，哎呀，你们赶紧派人来呀，我们要在这里盖房子。总公司说我们没有计划在那里盖房子，所以我们不会派工人去，我们也不会派任何的材料去。哎呀，然后我就自己大发热心，我说这个我一定要盖，然后我就自己买了好多东西，自己在那挖沟，你知道，自己在那叫水泥车，最后终于盖出来了一个小破房。然后总公司派人来了，然后呢跟你说这个是违章建筑，拆掉。这个就很像我们的一个服侍，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行走在神的呼召里边，你会发现所有的资源都没有的，不管是人的资源、物的资源、所有搭配的资源，所有一切，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总公司也不听的。最后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一点热心，最后做出一个东西来，总公司上帝来了说这是违章建筑，把它拆掉。这个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你要明白，这个呼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他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所以保罗非常的明白神呼召他，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然后保罗又明白神对他的呼召是在外邦人中间的，然后神又启示他时候到了，分派他去做那个工作，就是旅行布道。保罗的一生好像都是在旅行布道，他不是在一个地方，他是在建造众教会，神把整个外邦的世界都交给保罗。所以当他进入到这个行列里边，进入到这个神的呼召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服事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供应，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智慧，充满了神的启示，所有神一切的供应他要做成的全部都做来了。因为这是神永恒计划里边，在他永恒的图纸里边，他差遣了一个人在做他永恒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自己画一张小图纸，盖了一个小厨房，还是铁皮的，最后神过来说这是违章建筑，拆掉。在我的生命里面曾经做过这种事情，哎呦，那个辛苦啊，好不容易建出了一个小破房，神有一天跟我说把它拆了吧，哇、哦，非常难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明白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是不是现在正在预备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服事？神是不是现在在造就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服事？神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正在做很深的一个工作？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每一天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事情在永恒里面都不是突然的，你都有神在你生命里面的雕刻，都有神的生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在那里，一定有的。昨天你知道吧，这个最近哈，我发现我这个人特别血气。昨天我们在读那个一本书的时候，他讲到法利赛人特别特别的这个血气，特别喜欢跟别人争论。然后那边写的就是说，大多数的法利赛人都喜欢跟别人争论。哎呀，我读了那句话之后，发现我最近常常跟别人争论，你知道，这个里边很血气。结果呢，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我要转进这个麦当劳，想买一杯咖啡。结果呢，前面出来两个车，我就等在那边，然后后面有个女的，哈，一直按喇叭。后来我也被她逼急了，我也按喇叭，哇，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女的的痛骂，还向我伸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手势。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我就像一个打败了的一个男的哈，一个被一个女的给骂了一顿，还侮辱了一下，你知道吧？特别回去以后就感觉，哎呀，这个里边怎么那么多血气呢？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你看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也许在恩赐，也许在知识，也许在各界，在那里在预备，在永恒里边为着永恒的荣耀在预备。非常宝贵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哈，并不是保罗的服事他没有困难，但是当他进入到神对他生命里边的呼召和命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服事哈带来了多少的影响力。你看今天当我们在读保罗，神给保罗的书信，当我们看他一生的服事，当我们看他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这些生命的特质的时候，今天多少的神的儿女仍然在被影响。这就是保罗当他进入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命定和呼召的时候，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神的呼召常常讲的不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清楚，但是神对我们这一生的呼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哈，这个就讲到了，当保罗进入到他神对他的呼召，就讲到神旨意的那个威力，就是我们要讲到神的旨意是非常有威力的。神的旨意有多大的威力，就是当你明白神对你生命旨意，当你顺从的时候，顺从他的呼召，你会发现那个旨意是非常有威力的。为什么那么有威力？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当你进入到上帝的呼召对你生命的命定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他的旨意里边，也进入到上帝的话语里边。你看那个威力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上帝在你生命里边那个命定和呼召却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看这个威力有多大，弟兄姐妹。所以当你进入到上帝的呼召和他的对你的生命里面命定里面，你会发现真的是无往不利，战无不胜的。有一个牧师就讲，当你进入到上帝的命定呼召，进入他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够拦阻你，撒旦也不能拦阻你，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不能废去，必须要成全。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服事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前面有大山他也必须要挪开，前面有小山他也必须要迁移，因为他拦阻的不是你我，他拦阻的是上帝的旨意，他拦阻的是神自己。这个就是神旨意的那个威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视上帝的呼召是那么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注视两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边必须是逆水行舟的，我们的生命必须是逆水行舟的，我们不能顺从世界的潮流，不能犯罪，不能堕落，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里边做中流砥柱。但是在服事上，我们必须要顺水推舟，乘风破浪，展翅高飞。当我们明白这个服事是上帝造出来的风，上帝推出来的浪，我们顺从在神的呼召里边，我们就可以乘风破浪。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旧约的雅各的祷告，要与神摔跤。但是哈，我服侍越来越久哈，我觉得哈，基督徒的祷告哈，应该尽量少的与神摔跤，而应该像先知以利亚一样，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一个祷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然后神对他说，神说我要降雨，你去见亚哈王。以利亚就去见亚哈王，杀了假先知，然后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神旨意里边的祷告。当他顺从神旨意，他一个祷告，三年，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然后神说，你去找亚哈王，我要降雨。他就去找亚哈王，杀了假先知，然后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在服事里边，我们顺从神旨意的祷告，顺从神旨意的服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快快的讲第三个原则好，神所做的第三个原则，既然是神预备的，既然是神呼召的，神就一定有工作的。虽然有的时候他让我们休息一下，你看保罗哈，神好几次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对不对？为什么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保罗有好多书信是在监牢里面写的，但是写书信也不可能关在监牢里那么久，对不对？我相信哈，保罗的服事是非常辛苦的。你如果读保罗的话，保罗是什么？保罗是白天讲道的，然后呢到了不能讲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呢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晚上他开始祷告了，所以他好几乎没怎么睡觉，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把他放在一个监牢里边让保罗休息休息。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安排了一个环境，神也许现在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但是你能休息得住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休息不住，对不对？我们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我们还特急，我们比工作的时候还急着啊，都不行了那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既然他是预备我们的，既然他呼召我们，他就一定有工作给我们的，他一定有旨意的。虽然有的时候他让我们休息，但是休息并不是一个全部，他仍然要带我们出来进入下一步的。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时间好好睡觉，好像不对哈，抓紧时间好好灵修。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心态，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抓工作，我们会去抢工作，我们会去争工作。很多的时候因为工作等于了我们的成功和失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不把工作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他知道神让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不争他不抢，他也不靠工作给自己传名，因为他不是传自己，他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他认识这个，他不是以工作的大小来评价自己，神不是以工作的大小来评价我们，神是以我们是否忠心神的呼召托付来评价我们。神给我们的范围，我们是否能够忠心，是否忠心于天国的价值观，这个是神评价我们的。我们只需要做好神在他给我们的呼召里边的事情，我们就是忠心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工作，也不应该抢工作，或者是我们神给我们什么工作我们就做什么工作，不是以工作来比较的。把最艰难的工作，你看保罗把最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保罗认为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别人已经建好的根基，而自己开拓是比较艰难的。但是神就是，这是神对保罗的呼召，神希望保罗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能够学习忠心。在神的心意里边，很可能没有大的工作和小的工作的分别，神给你的工作就是最大的工作，就是最大的呼召，就是最伟大的职分，也就是神将来评价我们的那个点。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工作，我相信哈，只有两种的工作在神的眼中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神借着我们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他说，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敢夸口，只夸基督借我做的言语、作为、行事、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等。所以说在这一段我们看见只有两种工作在神的眼中是真正有价值，一种就是神借着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他呼召我们的工作，无论是言语、作为、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等，只有神借着我们做的工作才是神要做的工作，才是神旨意里边的工作，才是神呼召我们的工作。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无论是从自己的肉体、自我、劳我等等出来的工作，而是出于自我的工作，都会败坏神的工作。第二个，在神眼中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就是他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第一个是他借着我们做的工作才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第二个就是他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我们读三段保罗的经文，第一段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保罗在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是神让我们来做的工作，你们就是所有神的儿女，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第二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三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看在这三段经文里都讲到，在神眼中最宝贵的有价值的，一个是他借着我们做的工作，一个是上帝自己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要明白，只有神借着我们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只有我们明白神的呼召，忠心的做他呼召我们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也只有一个人愿意让神一切的工作坐在他的身上，也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才能产生金银宝石的工作和影响力。